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把这个世界和他带来的救恩信息做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被差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界的罪，而是要叫世界因他得救，并且因他的名得着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另一方面，他也说，就那不属神意义上的世界而言，世界拒绝他，也因此拒绝他的救恩信息，同样也拒绝他差去传这信息的门徒。所以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这样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做基督徒就是在真理里成圣，而基督的真理确实是救恩的信息。这真是好消息。我们的主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的真理是通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幸福的道路。尽管如此，这会很难。你也可能因为决定成为公教徒而遭到朋友甚至家人的强烈反对。但要记得，耶稣自己也经历过这一切，而且他预先说过，他的门徒也会遇到同样的事。那么，在当代文化里，公教会有哪些教导是最难宣讲的呢？通常集中在婚姻、家庭生活和人的性这几个方面。所以，这一讲我想特别讲公教会关于婚姻的教导。不过，在继续往下讲之前，我要重申基督的怜悯和福音的大能。也就是说，公教会的教导不是为了定任何人的罪，而是要用真理释放人。而且，只要人悔改，神总是愿意赦免，不管罪有多大。神比我们的罪更有能力，并且神总是应许以他的恩典来帮助人悔改，按照他的呼召过新的生活。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被问到离婚的问题时，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来回答。他先讲到神怎样造人，造男造女，使他们彼此互为补足。他教导说，离婚总是错的，这违背了人的性最初的意义。他引用了创世纪，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耶稣是在表达，在揭示一个关于人生命意义和婚姻意义的深刻奥秘。人是为共荣而被造的。事实上，人是为彼此之间的共荣而被造的。我们每个人本该出生在家庭的共荣里，也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共荣。新的婚姻意味着原本在一个家庭里做孩子的人，从那个家庭的共荣走向另一个共荣，一个新家庭的共荣。也就是他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谈这些时，耶稣不只是指为了延续人类而必须的生物功能。那他在做什么呢？他是在把神对我们计划的一个深刻真理传达给我们。其实，神在创世纪里给人的第一条命令不是关于禁果，而是要生养众多。 换句话说，人之性的能力是神赐下的巨大礼物，它既关乎两个人之间爱的共融，也关乎从这具体的爱之行为所产生的新的人类生命。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生育。字面意思就是与神一同创造。我们与神一同参与那令人敬畏又奇妙的创造新人类生命的工作。因此，我们对这项伟大性的能力，也就是神赐给人的礼物的使用，必须始终与这奥秘的意义相一致。
This use must always be ordered to the meaning of this mystery.
也就是说，它应当是彼此立下誓约的两个人之间的爱之行为，并且对新生命的诞生保持开放。确实，男女之间完全终身的承诺是神预定要把新生命带入世界的唯一环境。当然，有时因各种原因，即便有那样的爱之共融，也未必会有新生命来到世上。但那正是神打算并愿意让新生命诞生的环境。基于这整套关于人类共融和人之性的奥秘，耶稣才谈到离婚。在这点上，我先说明一点。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敏感话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很多人的婚姻遭遇了严重的艰难，有时看起来并非他们所应得的，有时则是因为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当然，有时婚姻里的一方别无选择，只能与另一方分居，尤其是例如遭遇配偶施虐的情况。公教会也承认，有时这确实是对一个已出现严重问题的婚姻所必须采取的应对，本身并不是罪。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每一段失败的婚姻都是可怕的人间悲剧。公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是清楚的。基督把婚姻提升为圣事，它象征他作为新郎对教会的爱和他对教会不可破的忠贞。你可以在以弗所书五章读到这点。于是按照主自己的话，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因此，凡是真正的圣事婚姻的纽带，一旦存在，就永远不能被解除。因此，在第一位配偶还在世的时候，不可能再进入第二段婚姻。你也许听人提过婚姻无效。有人甚至以为这基本上就是公教会版的离婚，这是一种误解。更准确地说，这叫做无效宣告，也就是婚姻无效宣告。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外表上看像有婚姻，但教会法庭认定从来就不存在真实且有效的婚姻纽带。现在我们转向另一个困难的话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困难，这就是关于同性恋以及一种新出现的同性结合现象，民法如今把它称为同性婚姻。在这里同样需要极大的敏感与体谅，尤其因为公教会的教导常常被深深误解，或被错误地认为是在因人无法掌控的事而定人的罪。而公教会的教导并不是这样，所以要理解公教的立场，我们得回到人之性的意义上来。它是礼物，是神所赐的礼物，指向男女的结合，并且对新生命的诞生保持开放。这就是人的性的根本意义。 这也意味着对我们性能力的任何使用，只要不尊重那起初由神赐下的意义，其实都是误用。那是对某样非常伟大、非常强大的恩赐的误用。其实我们都多少意识到，当我们谈到人的性时，我们谈的是一件既有力量又意义重大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和教会都教导，所有违反贞洁的罪，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性行为，这类违背贞洁的行为，至少从客观上看，属于重大之事，因此可能构成大罪。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加上一条重要的区分。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我们谈到同性恋或者和别人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公教会教理明确区分了三件事。第一，同性性行为，也就是具体的行为。圣经清楚教导，这些行为是严重错误的。第二，同性倾向或欲望。最后，第三，经历这些倾向或欲望的人的尊严。我们按顺序来说明，就行为本身而言，客观上总是错误的。但经历同性倾向或欲望本身并不是罪。它甚至可能是当事人不想要却经历到的，因为这是一种指向不恰当行为的倾向，也就是指向误用我们性能力的倾向，所以公教会教理称这种倾向本身为失序。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公教会教理并不教导经历这种失序倾向的人在人格尊严或价值上有任何减
少。
换句话说，教会的教导不是在否定人的价值或尊严，因为所有人都是神所爱的，并且都因着按神的形象被造而具有内在的尊严。教会在这里所教导的是人的性的本质，它只有在对生命开放的男女之间的婚姻里才能被正当的使用。那么所谓的同性婚姻又如何呢？即便我们承认这不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且我认为从耶稣自己的教导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国家在民法上承认这种结合，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文化中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在这里，关于法律与婚姻有一个重要的首要原则。社会对婚姻这项社会制度有着重要的公共利益。从历史上看，我们之所以会有规范婚姻的民事法律，婚姻之所以不仅是宗教制度，同时也是民事制度，其理由其实很直接也很清楚。换句话说，在法律上，这种人际关系享有一些特权，是朋友之间或者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所没有的。原因在于，婚姻的目的是鼓励男女在合宜的环境里孕育下一代，可以说就是未来的公民，同时不鼓励在其他环境里生育孩子，比如婚外没有父亲的家庭。
And simultaneously to discourage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out of wedlock in fatherless homes.
这对公民社会很重要。
This is important for civil society.
婚姻是唯一一种既能生育下一代，又能把孩子同时连接到他们的母亲和父亲的人际关系。
And connect those babies to both their mother and their father.
而且如果孩子在父母共同生活的稳定家庭中长大，下一代更有可能成为健康、有生产力、品行良好的公民。而且这点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 因此，这也是当下关于同性结合及其法律地位的法律与政治争论中的一个重要层面。所以，即便先把这个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宗教层面放在一边，这也绝不只是个人选择和个人权利的问题。相反，法律认定什么是婚姻，这是一个关系到所有人的问题。当法律开始说婚姻不再是男女彼此终身承诺的关系，而例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称为婚姻，并且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父母等等，那么我们所谈论的事物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换句话说，如果婚姻不再被理解为丈夫与妻子那种对孩子开放的结合，它就不再是一个为了引导抚育下一代而设立、大家共同承认的公共制度。那它就变成了什么呢？在这种新的理解之下，婚姻就只成了个人的私益，不再必然涉及孩子或广义上的家庭。这样一来，它改变了我们使用的这些词语的根本含义。丈夫不再意味着有妻子，母亲不再意味着有父亲等等。而这种转变会深刻地改变我们作为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社会，怎样鼓励下一代进入婚姻，并由亲生的父母一起养育孩子等等。所以当这种改变发生时，意味着我们在公共语境中向他人传达一件关乎社会未来至关重要的事情的能力开始丧失，也就是需要稳定的两性关系来孕育稳定健康的孩子。The need to have stable male-female relationships that produce stable and healthy children.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我们口中的婚姻所指的东西已经成了语言难以再容纳的范畴。
Is now a category that our language can't accommodate anymore.
这些议题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尤其在我们当代文化里。但耶稣应许赐下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为这些真理做见证。
So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bear witness to them.
这正是我们下一讲要谈的内容。我们会讨论圣灵的恩赐和福乐。
When we'll discuss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Beatitudes.